三十六计第三十计，反客为主。反客为主啊，用在军事上是指战争中要努力的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掌握战斗的主动权，尽量想方法钻空子，插脚进去，控制他的首脑以及要害部位，然后呢，抓住有利时机，歼灭敌人。古人使用本计啊，多用于盟友之间，往往是借援助盟军的机会，先站稳脚跟，然后步步为营，取而代之。这个从字面上讲啊，主是主人，客是宾客。要引申一步讲，主是主权者，统治者，处于主导地位，客是依附者，被统治者，属于啊一个次要位置。越是这样，实行反客为主越有先决的条件。所以说呀，这个反客为主是处于被主导地位的客争取主导地位，代替原来的主，并把原来的主放到客的位置上随意摆弄的做法。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换位法，或者说是夺位法。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反客为主也有很多呀，不信您琢磨琢磨您身边，您看有没有溜须拍马啊？拍马术，溜须术颇为盛行。拍马是为了什么？拍马是为了骑上马，骑上领导这种马，然后轻而易举控制领导，利益谋取了，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现代的反客为主术。业务上不下功夫，没事到领导那屋老溜达溜达，领导打饭吧，哎，领导我给你取点这个，我给你带点这个，我去开会吧，老玩这一套。玩什么？玩人。哎，你看有那些极个别的领导啊，还就吃这套，哎，就愿意遇这种人，明知这种人没用，哎，但也喜欢，干嘛呀？给他戴高帽，就好比自己吃了八副槟榔顺气丸一样。咱也不知道那些极个别宠信拍马迎合者的领导是否想到了反客为主这一层啊。由此看来，这三十六计精华与糟粕共存，正人君子啊，恐怕还得三思而行。好了，闲言少叙，关于反客为主，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典型的战例。刘备称帝之后，兴兵伐吴，为关羽报仇啊。张飞也打阆中赶回来，限三日之内命全军做好白旗白甲，挂孝伐吴。部将张达、范疆请求张飞宽限时间，张飞那火爆脾气不听，拿鞭子这顿打，把俩人给骂出去了，告诉他要是为妻杀头啊。范疆、张达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哎，心说张老三你等着。当天晚上趁着张飞酒醉，把张飞、张翼德给宰了，提着人头投奔东吴啊。刘备闻听昏倒在地。第二天，张飞的儿子张苞、关羽的儿子关兴来见刘备，刘备抱着两个侄儿是一顿大哭。你看这刘备啊，一辈子以哭发的家，世界上善哭者莫若刘备。所以这刘备不到万不得已不哭，他一哭就能得来实惠。您打开《三国演义》看看，那刘备那没少哭，有真哭，有假哭，有逢场作戏哭，像这一次这是真哭啊。众将一看刘备这哭着哪行啊，身体也不好啊，大家伙来劝刘备发誓要给两个弟弟报仇。 找来个隐士叫李毅，给算一卦，问问此次出征是吉是凶。李毅呀、啊，给画了张兵器图，然后又画了幅画，一个人卧躺在地上，旁边呢有人好像正挖坑要埋他，还写了个黑白的白字，大凶之相。画完走了，刘备看过很不高兴，把画撕了，继续领兵出征啊。再说孙权听说刘备引70万水陆大军前来报仇，召集众将商量对策，诸葛瑾自愿呢前去弹劾去。简短截说，诸葛瑾见到刘备表示愿意归还荆州兵，送还这孙夫人。刘备呢不依不饶啊。孙权一看刘备不肯罢兵，又派赵咨去见曹丕，让曹丕出兵攻汉中，帮助东吴。这曹丕呀、啊、哎同意了，而且这曹丕还有自己的想法，咱一会儿再说。简短截说，刘备起兵攻打宜都，张苞蛇矛大枪，枪挑吴将谢荆，活捉了崔宇，关兴刀劈李毅，活捉谭雄，取得胜利。紧接着关兴张苞又于当夜偷袭吴营，吴营大败，孙然领着水陆兵兵退60里。这消息送到东吴了，孙权得知兵败，马上命韩当等老将率兵10万前去迎战蜀军。这时候刘备已经抵达夷陵，扎下连营40座，连营700里长，声势颇为浩大。老将黄忠不服老，上阵厮杀，头天取得胜利，二一天又去出战，结果中了吴兵的埋伏，被马忠一箭射到身上，回营死了。刘备得知黄忠战死，亲率御林军出战，张苞关兴和两员主将取得了胜利。再说东吴甘宁啊，这时候正在船中养病，听说蜀兵追来，上马迎战，被藩王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死于树下。关兴在乱阵之中看见了潘璋，潘璋那是杀父仇人，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一路开追，追到山谷里，哎，潘璋没了，哪儿去了不知道。结果投宿到村庄，没到3更天也该着潘璋倒霉，这潘璋迷路了，这才转回来，也住到同一个村庄里。关兴一见刀劈潘璋，报了复仇。再说两员老将傅士仁和糜芳，一看刘备声势浩大，这哥俩墙头草，杀了马忠投奔刘备。刘备把马忠的头系在关羽的灵前，又将傅士仁糜芳二人刀刀给剐了祭灵。你看这战斗互有胜负，互有死伤。孙权一看蜀军锐不可挡，便将张飞的首级以及范将张达送还刘备，请求停战。刘备把范张二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点天灯在张飞的灵前给祭灵，但是刘备啊不愿意停战。东吴是接连战败，孙权大惊，这可怎么办？有人提议让陆逊领兵带队。张昭一听，头一个跳起来反对，不行不行，这陆逊乃是一介文弱书生，他怎么能领兵带队？一方主战，陆逊带兵，张昭这边反对， 坚决不同意，另选其他的大将。最后孙权拍板，让陆逊领兵带队，官封陆逊为大都督、右镇西将军，赐尚方宝剑，先斩后奏。那陆逊人才，陆逊领兵带队到了前线，老将周泰、韩当不服气，请求陆逊赶紧发兵。陆逊一见，诸位将军啊，不急，咱们呢坚守不战，众将情愿请令一战，也不愿意死守。陆逊一看，把上方天子剑拿过来，哪个不听，定斩不饶。与此同时，刘备得到消息了，听说这陆逊就是定计取荆州之人，这刘备可恼了啊，又是个仇人，领兵带队就要去厮杀。谋士马良劝刘备不可轻敌，但是刘备犯了轻敌之计，没把陆逊放到眼里。蜀军是天天叫骂，吴军呢是坚守不战，大热的天儿没办法，刘备命人把营寨移到树林的阴凉处。马良一见心里不大放心呐，主公啊，丞相已到东川，咱何不把这移营的地图画个图本交丞相过目，你愿意画你就画吧。刘备还挺不大高兴，有人给画了图本，马良派人给诸葛亮送去，这面没闲着，让吴班继续在关前讨敌骂阵。东吴这面，徐盛、丁奉一门心思要求出战，可是陆逊呢坚决不允，等等，再等三天。大家伙心里说呀，行，陆逊，哎，咱们再等三天，三天要不出战，咱们非得有个说法不可。这些天过去，刘备的蜀兵斗志不说是全部丧失吧，但是斗志大失啊，毫无斗志。刘备一看这不行，这可怎么办，让水军顺江而下，在东吴境内是沿江扎营。黄权就劝解刘备说，这样可不行啊。刘备啊，谁的意见也不听，营寨扎下来了。蜀国的探子把刘备的屯兵图报给曹丕，曹丕一看是放声大笑，刘备必败，做好准备。蜀军一败，趁着东吴空虚，魏国要偷袭东吴，一切安排就绪。再说马良命人把图本送给孔明，孔明一看就急了，怎么能这么布阵呢，赶紧命人去见刘备，叫他移营其他的地方。但是为时已晚呐，陆逊一看时机成熟，点将出兵，700里连营火烧，放火呀。您看《三国演义》里有一集，火烧连营，白帝城托孤，哎，就是这儿。定更天时分，东南风大起，放了火了，蜀营到处火起，蜀军是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刘备是夺路而逃，陆逊引大军是紧紧追赶。幸得赵云从江州杀来，保着刘备来到白帝城。陆逊追到魁关附近，一看地形复杂，命三军暂退。陆逊找人一问呢，才知道这个地方叫鱼腹浦，听说诸葛亮入川的时候曾经在这沙滩上摆下10排阵，威力巨大。这陆逊呢也半信半疑，领着10余骑骑兵探这石阵，刚到石阵之内，狂风大作，是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想退退不出来了。 正这时候忽见一个老人走来，把他引出了石阵。陆逊是千恩万谢呀，哎呀，老人家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啊，敢问老人家姓字名谁，仙乡何处啊？老头一乐，谁呀？此人非别，正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黄承彦爱才，把陆逊引出来了。这陆逊呢，不得不佩服孔明当世之奇才，我跟人家天壤之别呀，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没到几天，陆逊撤兵了，防止魏国进攻。果不其然，曹丕亲自上阵，两方交阵，东吴取胜，魏国收兵撤退。再说刘备兵败之后，在白帝城还得了场大病，自觉不久于人世，把孔明李严找来，托付身后之事。事先呢，先把马良的弟弟马谡叫出去了，然后告诉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到了后文，空城计，马谡失街亭，诸葛孔明想起来了，主公当年曾说过，马谡这个人不可重用啊，我还给用了，所以怪我。与此同时，刘备也写了遗诏啊，握着孔明的手，就说了这么一段精彩的话语。怎么说呢？说君才十倍于曹丕，若四子可辅，则辅之；若四子不可辅，君可自立为成都之主。什么意思？说你的才华呀，比这曹丕高十倍。若我儿子是那块料，你就辅佐他；若我儿子不是那块料，你把他废了，你做成都之主。成都之王归你，蜀国归你。那个说这刘备心胸多广，礼贤下士。哎，这个问题有许多文学家、历史学家争论不一。有人认为刘备心胸坦荡，有人认为这是刘备的狡诈之处，临死临死还把诸葛亮给拽过来保他那傻儿子。他怕诸葛亮叛变，把他儿子扒了下去，先把话放这儿。果不其然，诸葛亮一听啊，当即跪拜于地呀，老臣一定尽心竭力，至死方休。刘备白帝城死了，一命呜呼。这就是36计当中反客为主。